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和加拿大1月16日共同主持有关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的外长会议，评估对朝制裁的成效以及今后可能采取的行动。美国司法部称一名前中情局人员周一以非法持有国防信息的罪名被逮捕。自由之家发布年度世界自由报告，称全球自由度连续第12年被削弱。此外，香港高等法院对旺角案16名示威者宣判，其中黄之锋被判3个月刑期。另外，据《金融时报》报道，一些在华外企指责中国电信服务提供商进行干扰，影响这些企业使用虚拟专用网络。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的，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韩国和朝鲜官员星期三，也就是1月17日再次会晤，讨论朝鲜代表团出席下个月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的有关事宜。这是两国官员10天来进行的第三次会晤。星期三的会谈包括两国联合组队参与女子冰球比赛，以及两国运动员走在一起进入开幕式。稍早前，两国同意让朝鲜乐队成员、歌手和舞蹈表演者参与冬奥会期间的表演活动。韩国与朝鲜就出席平昌冬奥会展开的合作，暂时缓解了朝鲜半岛的紧张气氛。美国政府欢迎韩国与朝鲜之间的互动，并答应部署在韩国的美军会在冬奥会期间保持低调。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韩朝会谈是正面消息，但是联合国针对朝鲜核研发和弹道导弹项目实施的制裁不会因此而放松。美国和加拿大共同主持的有关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的外长会议1月16日在温哥华举行，以评估对朝鲜实施的制裁所取得的成效以及今后可能要采取的行动，包括对进出口朝鲜的船只进行拦截的可能，推动朝核危机的和平解决。中国和俄罗斯未受邀请，批评会议不合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我们知道这个有20个国家的外长哈在温哥华参加这次有关朝鲜这个核问题的一个国际会议。那么加拿大外长这个弗里兰与这个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会议开始的时候呢都分别发表了讲话。那么弗里兰外长就表示，就是说朝鲜核问题是目前对国际和平与稳定的一个最大的威胁，而加拿大呢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加强这个维护这个国际秩序。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今天参加会议的国家对朝鲜没有任何敌意，而是相反，我们不寻求政权更替，不寻求朝鲜的崩溃，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危机，目的是实现我们的集体最佳利益，及朝鲜半岛以及全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那弗里兰还表示，就是朝鲜与韩国决定举行军事的会谈，以及参加这个不久将在韩国举行这个冬奥会，都是令人鼓舞的一些迹象。但是他说，除非朝鲜致力于改变目前所走的这个道路哈，并以可核实和不可逆转的这种放弃他所有的这个大规模杀伤武器，那么在解决朝鲜半岛不稳定的问题上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进展。那么国务卿蒂勒森呢，也谈到了就是为什么要举行这样的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加大对朝鲜采取最大压力策略的有效性，对付朝鲜逃避制裁的企图。在我们如何最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上，美国期待着听取所有与会方的建议。
我们知道，尽管中国和俄罗斯并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但是蒂勒森的讲话中也特别呼吁中国和俄罗斯要全面忠实的这个实施对朝鲜的制裁。那么在此之前，我们也提到，就美国国务官员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表示，就是与会的代表会讨论是否要对进出朝鲜的船只进行拦截这个问题。那么目的就是要切断可以用于朝鲜核与导弹项目的这种物品啊、资金和资源。那么与会国家是否能够在这个会问题上达成一致是很值得关注的。在这次会议上呢，这个与会方还会讨论在什么情况下就是可以与朝鲜恢复对话。对，对于这个今天在这个北京举行的会议上，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对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有点耿耿于怀，都提出了批评。那么在北京举行这个例行发布会上，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就批评这个会议不具合法性和代表性，并且表示就是中国一开始就是对这个会议持反对的态度。那么俄罗斯外长我们昨天也介绍，就是说对这个问题也做出了非常强硬的表态，认为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议是有害的，是对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的一个威胁。那么针对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对这个所提出这些批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特别进行了一个辩护。他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就说不同手法的这个多样化啊，比只挑出一条道路并认定这就是今后的一个道路要更好。他说就是说，就是这个在很经常会有不同的这个团体和国家哈，在不同的场合就举行一些活动，他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哈。不过这个特鲁多也表示，就是说在朝鲜问题上，任何成功的这个解决方案其实最终也需要把中国与俄罗斯包括进来。他把这个中国和俄罗斯都称为是解决这个世界上对和平最大威胁的这个就是朝鲜问题一个重要的伙伴。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司法部说，他将采取司法部长塞申斯所说的罕见步骤，要求最高法院推翻加州一名联邦法官不准取消同年来美延迟遣返计划的裁决。司法部行动的罕见之处在于，行政当局在旧金山联邦上诉法院的审理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就先行一步。塞申斯部长解释说，加州的联邦法官威廉·阿萨普一个人就能够为整个国家决定同年来美延迟遣返计划，这违背法律和常识。加州司法部长贝切拉针对联邦政府司法部的行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他有信心上诉法院会看到地区联邦法院颁发诉前暂行禁令的逻辑和公正性。在这项诉前禁令颁发之后，同年来美延迟遣返计划在法院最终作出裁决之前维持不变。塞申斯说，前代理国土安全部部长伊莲杜克是在他的斟酌决定前权限范围内撤销达卡项目，同时有秩序的逐步取消，好让国会有机会决定是否要保护这些移民不被遣返。川普总统星期二早些时候批评国会的民主党议员，说他们保护同年来美延迟遣返计划的要求将迫使联邦政府这个星期关闭，对军队造成影响。川普总统发推说，民主党人要全面赦免，不顾边界安全，不惜政府关闭，受最大损失的是我们正在快速重建而我们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的军队。我们需要一个基于质量的移民制度，现在就要，不能再用危险的抽签制。上星期川普拒绝接受六名共和党与民主党参议员提出的两党方案，这项方案既包括保护这些年轻移民不被递解出境，又改善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安全。据多方描述，就在那次白宫会议上，川普质疑美国为什么要从海地、萨尔瓦多和非洲国家等一些贫穷混乱的国家接纳更多的移民。民主党领袖表示，将会反对任何不保护梦想生的法案。目前，美国有大约80万幼年时非法进入美国，但受到5年前制定的同年来美延迟遣返计划的保护，不必遣返回国。当阿萨普法官上星期做出对川普不利的裁决时，川普说，这项裁决向每个人显示我们的法院系统是多么的失灵和不公。他说，那些反对他的行动的人经常到美国西部的法院去打官司，几乎每次都赢，然后又被上级法院推翻。 川普总统去年九月宣布终止这项保护计划，但是给国会6个月的时间找到新的解决方案。在另外一方面，法国将要求英国支付更多的费用来应对当前法国卡莱港口附近的移民危机。卡莱是从欧洲大陆前往英国的主要的门户港口。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访问了卡莱，在那里的一个收容所与一些移民见面，并在一次对警察的讲话中赞扬警方坚持做出的努力。预计马克龙今后数周内将推出新的移民政策。法国官方的统计显示，2017年有10多万人申请庇护，创史上新高。根据英国和法国达成的协议，英国的边防现在设在法国一侧的卡莱。马克龙总统计划星期四访问英国，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会谈。预计他将要求英国更多接受申请庇护者，并为维护英法之间的边防提供更多的资金。数以百计的申请庇护者目前在卡莱附近安身，居住条件恶劣，他们大都来自非洲和中东。通往卡莱港口的道路上已经用铁丝网封闭，但是经常有移民设法越过铁丝网，试图藏在汽车或卡车里，从英吉利海峡的海底隧道进入英国。另外，随着2019年脱欧日的不断临近，英国希望为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找到新的角色。很多分析人士说，目前其他世界大国都寻求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中拥有更大的代表性，英国想要维持自己的影响力恐怕不那么容易。不过英国政府坚持说，英国盼望着超越欧洲，建立全球联盟关系。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同高于自己重量级的对手比权，一位英国外相曾这样形容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这一说法被不断重复。然而英国出权的力道可能在减弱。
当今世界越来越两极化，而且存在大型的经济集团，脱离欧盟意味着英国可能被视为一个中等经济体。现在有美国、中国还有欧盟，下一个世纪还会有印度、南非和非洲也在崛起并参加竞争，英国的位置在哪里呢？
South America and Africa。
麦多纳说，英国影响力渐失的一个体现就是去年11月在国际法院失去了一个法官席位。在联合国内部进行了冗长角力之后，伦敦撤回了自己的候选人。1946年国际法院成立以来一直由英国人坐拥的法官席位现在交给了印度人。
如今的权力游戏与1945年那时绝对不同了。我们不得不问，联合国安理会的现有模式还能持续多久呢？
但是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英国不大可能很快就失去常任理事国席位。
安理会的多数大国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可见的将来不想对这个机构做出任何重大改革。
英国坚持说，脱欧后的英国有着建设全球不列颠的雄心。
一方面，英国外交部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联合国事务，因为他们不必再这么关注欧盟了。但另一方面，没有其他27个欧盟国家的支持，英国会发现自己要想影响有关人道、发展或安全事务的辩论，难度会更大了。
去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个先兆，在一项涉及英国对印度洋查戈斯群岛主权声索的决议上，很多欧盟国家投票时没有站在英国一边。鲍恩说，英国需要让欧洲继续站在自己一边。
如果英国被认为一心讨好美国人，那他们很快会失去欧洲伙伴的很多好感。
分析人士说，在国际舞台寻找新角色的英国需要组建新的联盟关系，同时维持和老朋友的交情，并努力挺过国内的风波。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政府预算即将在本周五到期，国会目前还没有提出任何可以延长政府运作的法案。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在移民改革问题上也尚未取得共识。美国政府关门危机的乌云再次笼罩在华盛顿。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为我们发来的报道。
目
前维持政府运作的这项短期拨款法案呢，只能够支撑政府开门到这个星期五。那么国会呢，目前是积极的希望争取在这个星期再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维持政府的运作。而两党议员目前最大的分歧还是在移民政策的立场上。那我们谈到移民政策呢，可能大家都立刻想到的是上个星期四总统川普在白宫和国会两党议员所召开的一场移民政策的会议上所引发出来的一场这个脏话风波。那么这场脏话风波这个星期持续在国会引发这个是议员讨论的焦点，甚至是今天上午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一场听证会上，议员们尖锐质询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议题之一。那么在这场听证会结束之后呢，我们是采访了参与了上个星期四这场会议两位相当关键的这个共和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别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雷厄姆参议员以及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杜德宾参议员。他们呢是对我们谈到是说这个总统川普的这场这个所引发出来的这个脏话风波呢，这个格雷厄姆参议员是告诉我们说，他认为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四在移民政策上呢是听取了幕僚非常不好的意见，不过他很高兴总统川普在星期二也就是今天呢回归到了这个理性正常的思维，尤其是以这个包容的态度来接受各种移民的这个态度上。那么不过这个格雷厄姆参议员也向我们表示说，这个对于将近80万的非法移民的儿童的问题，目前也是国会在着手解决的重要焦点。我们接下来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采访片段。
Here's what's gonna matter. How does it?
问题的关键是这件事要如何落幕？是要以政府关门为结尾吗？如果真的发生的话，那我们都应该要被踢出国会。会以70多万非法入境儿童被遣返作为结尾吗？也不会。会以延后执行边境安全为结尾吗？也不会。我们不会以一个坏的结果结尾，而会有好结局。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一般民众要我们采取具体行动。80%的民众希望看到这些小孩有个好的生活。80%的民众希望我们改革残破的移民系统。而我们要达成这个目标，最关键的就是一个可靠的白宫伙伴。我们需要的是星期二的总统，而不是一个在移民改革上非理性思考的白宫领导人。
格雷厄姆参议员和我都认为，我们在解决 DACA 的问题上已经快没时间了。这些小朋友的未来不知去向，而我们在国会一事无成，浪费时间。我们希望在本周举行一个重要的表决，让所有国会同仁能一起解决总统所给我们出的难题。我们有一项取得了两党共识的法案正在催生，内容不仅涉及 DACA 儿童，还包括了边境安全以及签证系统等。我们花了4个月的时间制定这项法案，现在我们希望麦康奈尔能加入我们，让这项法案在参议院两党支持下提出。
And now I hope that Senator McConnell will join us in letting the Senate rise to this occasion on a bipartisan basis.
德宾参议员呢也告诉记者，这一项正在催生中的法案呢，最快将在明天呢就会看到完整的这个内容。不过呢，这个他也希望在这个星期四或是星期五能够进行参议院的全体院会表决。与此同时呢，对于尼尔森部长呢，在今天的这个听证会上表示，他没有听到总统川普在会议上他以这个脏话来形容一些国家。对此呢，德宾参议员呢则是表示，他认为这场会议所听到的这个言论呢是他此生难忘的。不过他希望能够把上个星期四所听到的东西，还有这件事情这场风波呢抛在脑后，而将未来的目标放在解决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问题上面。那么对此呢，格雷厄姆参议员则是回应，他认为总统川普以及民主党的议员所取得的共识都是要解决移民的问题。那么在共和党方面呢，则是希望同时也将这个边境安全的考量也纳入在解决的方案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听格雷厄姆参议员怎么说。
对70多万童年时期由父母非法带入美国的儿童，我们不会抛弃你们，我们不会就这样让一切结束。对那些渴望有更严格边境安全的人来说，我们也会达成你们的目标。这两件事情都必须要进行，我不认为也不应该要在两者之中取其一。我认为移民改革必须要调整成优点基础系统。
事实上呢，除了这个移民改革的问题之外呢，国会也即将面临这个要提高债务上限的这个危机的这个问题。那么对此呢，在不久之前呢，稍早呢，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则是对记者表示，他有信心国会将会在这个星期同时解决预算的问题以及债务上限的问题。不过有关的情况，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
继续有关移民问题的报道。川普总统据报用脏话称呼人口主要是黑人的贫穷国家，使得推动两党谈判通过移民立法的努力复杂化了。如果国会两党不能就棘手的移民问题达成协议，本周末联邦政府资金到期时，就有可能导致部分美国政府关闭。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上周四，一些参议员乐观地认为两党有可能达成协议，从而解决数十万儿童时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的困境。
终于有可能会通过包括 DACA 保护和一系列边境安全措施的协议了。
但几个小时之后，又报道说川普总统用脏话提到海地等国家，表示反对接受这些国家的移民。
我听到了他的话，就是他说的。总统不仅用了那个脏字，而且还用了一次以上。
川普星期天在推特上否认他说过任何诋毁的话，但报道引起的轩然大波仍在继续。
我首先想到的是，这非常不幸，毫无帮助。
这让我感到难过，让我流泪。我认为他是个种族主义者。
川普去年三月下令终止奥巴马签署的幼年来美暂缓缔结行动 DACA。 上周一个联邦法院下令阻止实行川普的命令，但是人们仍在推动永久性的立法修正。很多共和党人希望通过一项加强边界安全的措施，同时也涵盖合法移民改革的协议。
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都要解决 DACA 的状况，但是我们也想确保我们五年内不会再回到这里来做同样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我们的边界。
现在总统的做法令人怀疑两党议员能否达成协议，川普则被民主党人说他们错过大好机会。与此同时，很多民主党人正在将 DACA 问题与延续政府开支法案联系起来。
我们越来越接近1月19号的政府开支截止日期，到时候我们将不得不解决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
我们必须推进并达成协议。就我而言，在我们达成达卡协议之前，我不会投票赞成政府的开支计划。
不过一些议员坚持认为两党有可能达成协议。
民主党人正在诚意谈判，我们正在试图妥协，而且我认为我们正在而且已经提出了妥协，这个星期你会看到的。
然而川普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说 DACA 可能已死，因为民主党人并不是真的要他。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根据自由之家发布的年度世界自由报告，全球自由度在2017年连续第12年被削弱。专家表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越来越多地威胁到世界稳定，但他们在包括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地区看到了进步的信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发来的报道。
自由之家最新发布的追踪全球公民自由以及其他民主自由的报告认为，在世界上的几乎每个角落，民主被削弱并受到攻击。阿奇·普丁顿是自由之家的一位学者。
连续第12年，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度正在减弱。这种情况意味着在2017年，有更多的国家显现出自由度的下滑而非提升。
Many more countries that showed declines in freedom than showed improvements.
其中包括美国，美国正在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展开调查，这件事削弱了美国作为民主模式的地位。报告指出，俄罗斯在欧洲大选过程中散布虚假消息，也是削弱全球民主准则的一个因素。专家们观察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下，压制和审查不断加剧。大批罗兴亚穆斯林被迫从缅甸若开邦逃往孟加拉国，凸显了人道主义危机已经恶化到了相当的规模，包括美国等国家将其称为民族清洗。 在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下台后，专家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未来表达出审视的乐观态度。
津巴布韦2017年的评分有所下滑，但这主要是因为穆加贝是被非民主的方式赶下台的，而且他的成功也是通过非民主的方式，所以我们确实希望一些已经做出的承诺能够实现，比如改革、解放以及严肃的民主选举。
包括墨西哥在内的许多南美和中美洲国家出现进步的迹象。墨西哥的选民将在今年选出一名新总统。
One of the candidates in that election has a...
其中一名选举候选人具有民粹主义的背景，如果他胜选，那么墨西哥的政策可能会有一些有趣的改变。
伊拉克和阿富汗正处于战争中，但自由之家的研究者表示，他们会关注这两个国家今年的选举，看看是否有信号显示他们未来会向文职政府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和朝鲜这两个邻国的阴霾下，专家们在韩国和台湾看到了政治方面的持续发展。
有一个愿意推进政治改革的民选政府，这也是一个正面的因素。
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世界自由的报道。民主遇袭呈退潮之势，全球自由度连续第12年持续恶化，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跌至最低点。美国一家知名的非政府组织的最新年度报告为2017年涂抹上一层阴郁的色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致力于民主、政治自由和人权研究的自由之家星期二在华盛顿公布了2018世界自由报告。在报告评估的195个国家和地区中，一半以上被评为不自由或部分自由。中国大陆一如既往地被列为不自由国家，在总分100分中只得到14分。香港地区已经降低的自由度再受重创，以59分被评为部分自由。西藏地区的自由度全世界最低，仅得到1分，比朝鲜还差了2分。自由之家主席阿布拉莫维茨说，在世界范围内，民主的基本信条保障自由公平的选举、少数族裔权利、出版自由和法治四面楚歌。他说，
我认为民主正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2017年的一个重大发展是作为民主灯塔的美国的撤离。自由之家指出，过去七年来，美国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缓慢下降，但去年这种下降骤然加速，这一方面归咎于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俄罗斯干扰了2016年的总统大选，另一方面在新任行政当局的领导下，美国的政治透明度降低。报告说，民主退潮本身足以令人担忧，但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专制政权利用这个机会，一方面在国内加强镇压，一方面将其恶性影响输出至其他国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劳拉·罗森伯格说，习近平和普京在他们的国境之外破坏民主的做法和他们在国内试图巩固权力密不可分。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坚定地认为民主对其压迫性政权构成挑战。相比俄罗斯，北京的野心更大，也具备更多的资源去实现这些野心。比如，北京建立了可以触及全球的宣传和审查机构，利用经济胁迫和其他手段，试图影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民主国家，迫使多个国家将在海外寻求避难的中国公民遣返，并为从东南亚到非洲的压迫性政府提供他们渴求的外交和物质支持。 曾在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安全委员会任职的罗森伯格说
So I don't think in the United States, we've been paying enough attention. I think, as you noted, we are.
我认为美国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直到最近，媒体、学术界、政策制定者才开始注意这一点。上星期，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拒绝接受一笔来自中美交流基金会的捐款，担心这个由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创立的基金会与中国政府关系过于密切，可能影响学术自由和诚信。罗森伯格对美国之音说，认识到这些威胁是第一步，但美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一方面搞清楚中国政府正在做什么，一方面采取行动将其逼退。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如果不加限制，用威权取代民主规范的结果显而易见，这意味着自由媒体被宣传喉舌一统天下，反对派被边缘化，统治者被塑造成全能神，国家控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信息难逃审查和篡改。美国进步中心专家约翰·诺里斯说，
这对于全世界的民主而言都应该是一记警钟，我们的确在经历严重的倒退。
不同于一般的主流观点，诺里斯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在世界各地对民主的大举进攻，恰恰反映出这两个政权的极度虚弱。以中国正在大力推广的人脸识别技术为例，他说，一个大权在握的政府掌握着十几亿人的面部信息，不断追踪他们，给他们打分，判断谁是良民，谁可能对政府构成潜在威胁。当你对自己的统治缺乏信心时，这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他说，表面看来，中国和俄罗斯的确是破坏民主的主要力量，但是这背后的驱动力却是近乎绝望的虚弱。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下面继续让我们来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司法部星期二说，一名前中央情报局人员星期一夜晚以非法持有国防信息的罪名被逮捕。司法部说，53岁的李春兴，又名李真成，在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后被捕，并在维吉尼亚州北部的一家联邦法庭受到指控。李是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1994年开始担任中情局的办案官，有接触绝密信息的资格。他在2007年离开中情局，生活在香港，2012年携家返美。司法部说，李携家返美时，联邦调查局人员在获得法院搜查证的情况下，搜查了他在夏威夷和维吉尼亚州下榻的酒店房间和他的行李，发现他持有未经授权的与国防有关的资料，包括两个小本，上面有手写的中情局秘密人员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号码，与线人见面时的行动笔记，以及秘密活动设施的地点。根据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的陈述书，联调局在2013年对李进行了5次面谈，但他从来也没有披露他有这两个笔记本。司法部说，在那段时间，他还跟前中情局同事见过面，但从来也没有把这些材料交还给政府。如果被认定有罪，他面临10年的监禁。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在中情局，在中国的十几名线人被中国政府杀死或关押后，联邦调查局在2012年左右开始调查内鬼。纽约时报说，一些情报官员相信是李出卖了这些线民，但也有一些情报官员认为中情局与外国信息来源的秘密通讯渠道被中国政府以黑客手段打入。还有一些前情报官员则认为，内鬼泄密、黑客入侵以及中情局间谍行动不慎，可能都是中情局在华谍报网遭受重创的原因。在另外一方面，香港高等法院1月17日对2014年占领旺角清场未遵从禁制令离场而被控刑事藐视法庭案的16名示威者作出判决，其中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囚禁3个月，社民联副主席黄浩明4个半月，前学联副秘书长陈奥辉被判入狱1个月，缓刑1年及罚款10000元港币，其余则分别判监1至3个月、缓刑并罚款。律师为黄之锋申请暂缓执行判决以等候上诉，但被法官拒绝。香港众志秘书长、前选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在开庭前表示， 对此次判刑坦然无惧，呼吁香港人已经没有放弃余地，要团结。黄浩明则对可能再次入狱无畏无惧，自言监狱是修行。岑浩辉则称政权打压越来越多，港人不要灰心，要挺直腰板，追求民主自由。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有亲中行业团体成功向法庭申请禁制令，禁止示威者占用路面。警方在清场中拘捕40多人，其中一批20人被控刑事藐视法庭罪。黄之锋和岑浩辉等7人自行认罪，黄浩明等9人被裁定罪成。此前同案的另外4名被告去年11月被判入狱一个月，缓刑一年。数以十万计的香港人参与了2014年9月至12月发生的一系列争取特首真普选的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民抗命运动，外界称为雨伞革命或占领运动。示威者占据多个主要干道静坐和抗议长达79天，形成金钟、铜锣湾和旺角3个主要占领区，要求北京撤回人大限制特首候选人的831框架决议，争取特首选举公民提名权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还记得去年北京的跨年雾霾吗？一年过去，最近北京天空呈现的却是许多人难以想象的湛蓝。绿色和平组织称，2017年北京在空气污染治理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污染程度比前年下降 33%， PM2.5 浓度减少了超过20个百分点，北京空气好到逆天。最大功臣是谁？是老天配合赏脸，还是当局展现了政治魄力？而在北京居民呼吸到难得的新鲜空气时，为何临近地区的民众却面临更加严重的污染？北京蓝的背后，代价是谁在承担？这场难得的北京蓝能持续下去吗？中国问题专家、独立评论员胡星斗以及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日前做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的栏目时，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他们的观点。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等许多外媒最近都报道了北京的蓝天。那么北京的空气质量是不是真的改善了？上个星期北京市政府宣布2017年北京四项主要污染物同比都有下降，北京市官员把原因归结为人努力天帮忙。北京空气污染改善的原因又有哪些呢？那么首先请听胡星斗对这一问题发表的看法。
我个人的感觉，北京的空气真的是大幅度改善了。我也经常仰望着天空，湛蓝的天空让人心情舒畅。我想起多年前我在华盛顿，我一看，哎呦，华盛顿的天空怎么那么蓝？我说北京，怎么就没有这么蓝的天呢？但是最近我还发现，北京的天空的确很湛蓝，有点像华盛顿的天空了。
嗯哼，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也就不仅是天空更蓝，而且大江大河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一定的治理。
嗯，
还有呢，像北京建了大量的公园、湿地公园。等等，采取这些措施，那肯定都是有助于空气的改善。
是，我们就来看看北京政府是怎么说的。那么就在上个星期呢，北京市政府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啊，他们说2017年北京的四项主要污染物的同比都有下降。那么这其中大家最熟知的 PM2.5 的年均浓度达到了58微克立方米，这可以说是完成了这个中国国务院在2013年所提的，要在2017年把 PM2.5 控制在60这个所谓的大气十条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北京市官员在这份公告里面还特别提到，这个主要原因他把它归结是人努力天帮忙。我接下来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胡星斗教授，您的看法，那么北京的空气污染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整治的效果，它的主要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我认为主要还是人努力，天帮忙，这个那哪一年都会有这个刮风的时候啊，那个刮风就把雾霾这个刮跑了，那也不可能这个持续的就把雾霾刮跑了。我想主要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展现了政治魄力嘛，因为这种集权的国家他如果真想做一件事情还真是能够能够做好，就是现在这个习时代嘛，强调美丽中国，而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目标中又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后面又加了个美丽，就可见呢美丽中国的确是成了他的梦想，而且也强调经济建设要与环境保护同步，特别是将环保纳入了政绩的考核的这个指标。当然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由于空气嘛，它是一种公共物品，它没有特供，也许这个也促使了领导人下定决心。假如有特供啊，这个比如说水呀什么，它可能有特供啊，有这个玉泉山的矿泉水什么什么之类的食品有特供，也许可能这样的政治魄力就没办法展现。
那么为了让北京的空气质量达标，河北省许多的工厂关闭，上千名工人失业，还有煤改气的执行不当，导致上百万华北居民今年冬天在酷寒中没有暖气，这些是不是都是为了北京蓝付出的社会成本与代价呢？我们继续听胡新斗为我们带来的他的看法。
当然贫困人口他也会付出一些代价，也就是说疏解企业这个低端，疏解低端企业关停这个污染的这个企业那肯定会使得经济下滑，就业出现很大的问题，很多人失去了工作，贫困人口肯定是为此就会付出一些代价。当然这些贫困人口他到外地去了，在当地，说不定还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能够更加适合于他的这种生存的工作，这方面也有可能。当然，这个刚才马先生说的这个北京今年冷空气更强，但是我没有特别关注到底是不是冷空气更强啊。我感觉到今年北京并不是特别冷，反而好像是比较这个暖和，这个这北京的绝大部分地方连雪都没下，可能山区下了一定的雪，所以关键还是这个习近平这个政府他的确在这方面他是敢作敢为啊，从反腐败到反这个污染这个。应当来说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还是非常多的，当然他的这些做法他就是说地方政府的一些做法是不是真的就依法行政了是不是依法关停那些存在问题的企业，这可能是要打一个问号你如果不是依法的他本身是各个方面都是合格的，都有这个许可证的都有牌照的那你现在突然给他关停然后如果又不弥补损失等等，这可能是会使得很多的企业破产倒闭面临着生存的问题。
在五年内达标，许多发达国家治理污染问题恐怕都没有办法这么迅速的解决，甚至就在几个月前还有不少专家认为中国不可能达成大气十条的目标。北京政府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请听马海冰为我们带来他的观点。
首先我觉得北京市官员自己的总结还是比较靠谱的，就是说人努力得天人给面子这种。因为刚才胡教授也说了，就是说确实不仅是北京市，整个中国政府从最高层到最底层最近十年来一直把节能减排这个事情当作一个国家的重大战略来做，也发布了从国家到地方发布了一系列的那个政策你从 单单到北京市来说，你单单看过去五年来，就从2013年到2017年，12年到2017年，它每年的那个平均的 PM2.5 的数字来说，它确实是在稳步下降的。但是这个稳步下降不足以就说取得北京市今年冬天这么好的那个天气，就说明在去年一年北京市确实做出了一个格外的努力。这格外的努力其实很显见的，包括那个关闭大量的那个工厂，包括在整个采暖季节关闭所有的那个就说能够引起扬尘的那个工地，就是那个扬尘也是这个颗粒物的大气中的颗粒物的主要来源。同时包括整个那个京津冀这个河北在内的所有地区，那个在整个采暖季涉及到十几个行业部门的那个工厂，就是重排污染排放工厂也全部停工。在这样的极端的这个行政手段的制约下，终于让北京市能看到了比过去的几年在冬天在整个传染季更多的一个就是说蓝天白云。那同时今年冬天其实是天气是有在帮忙的，今年冬天整个北京地区它的那个冷空气南下，就是说从北方过来的冷空气南下比往年要多得多。而且你看冷空气这个就是说吹北风的那个天气和那个雾霾的那个正好成一个就是说反比，就是说在冷空气就是说北风天气更多的北风那个风力更大的天气雾霾是比较少的。但是一旦风力下降，北京市其实在这个冬天又出现雾霾，比如说那个12月28号左右和最近的那个1月12号和13号又重新出现了雾霾，这恰好是那个风力下降的时候。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金融时报1月16日报道说，多家在华外国公司最近几个月的虚拟专用网络，也就是 VPN 使用遇到了困难，一些公司指责中国电信服务提供商进行干扰。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金融时报援引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彭杰宁的话说，来自金融、科技和酒店等多个行业的美国公司最近反映，他们的 VPN、电子邮件和文件分享活动最近受到了干扰。与此同时，有报道说，中国政府要求外国企业购买和使用得到政府批准认证的 VPN。这些 VPN 服务的价格可能高达每月数万美元，并让用户的通讯活动面临政府监控的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地缘技术执行负责人保罗·特廖洛认为，北京的举动是让国际通讯服务进一步纳入中国的统一管辖之下。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说，这意味着公司在使用 VPA 方面的境遇将和以往不同。中国工信部试图要堵住漏洞，让中国用户不能利用公司的 VPN 去绕开网络防火墙、封锁外国网站等内容控制手段。他说，外国公司将会被迫采取别的方式，例如在中国使用国际 SIM 卡漫游来解决 VPN 出现的问题，但这是一种更昂贵的选择。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早在2017年1月就下发通知，要求在2018年3月底之前对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开展所谓的清理规范工作，并规定未经批准不得自行建立或使用 VPN。中国在过去一年关闭了大批的国内 VPN 运营服务，并命令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应用程序商店将600多个 VPN 应用下架。外界猜测，中国会在3月31号的大限之前进一步加强对 VPN 市场的控制。不过，欧亚集团的特廖洛认为，因为高科技行业中广泛使用 VPN， 中国不会切断所有的 VPN 应用，包括 VPN 的个人用途。他说，北京想要在 VPN 的使用上提高自己的存在感，强调对 VPN 的提供商的认证，但不一定会切断 VPN 的所有使用。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北星期以罕见的调侃方式为压制新闻自由的国家领导人评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该组织评为在严控媒体方面最为严厉的领导人，美国总统川普则获颁破坏全球新闻自由整体成就奖。该组织负责人说，做出这一评选的目的是为了敦促美国领导人不能继续忽视对中国等国家新闻自由的关注， 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三在其网站的博客板块刊登了这次的评奖结果。在严控媒体方面，该组织说，北京在习近平越来越严厉的铁腕控制下，将传统审查手段和互联网控制相整合，禁止任何新闻媒体违规。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中国大多数的传统媒体受控于政府，如果记者在媒体工作中或者在个人博客上突破审查规定，将面临丢掉工作和被禁止旅行的风险。记者的消息来源和外国记者也受到骚扰。网络控制手段包括防火长城监控系统、人工审查和自动审查，以及当局对科技公司的施压。保护记者委员会倡议事务主任考特尼·雷德奇星期三在华盛顿说，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7年监禁人数为世界第二，有40多名记者坐牢。监禁他们的原因经常不是因为报道腐败和人权，有时是因为报道环境问题、企业问题。
保护记者委员会这次所谓的颁奖举动，实际上是为了回应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对美国新闻媒体的抨击。该组织认为，美国总统对新闻媒体的攻击会被那些破坏新闻自由的政权所利用。川普1月2号发表推文说，要在本星期一，也就是1月8号，为最不诚实和最腐败的新闻媒体颁发年度奖项，但后来又在1月7号发推文说，把假新闻奖的宣布日期推迟到1月17号。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负责人雷德奇说，
我们评这个奖是要以讽刺的方式回应川普总统的那条推文，他说他要给最不诚实的媒体和假新闻记者颁奖。美国总统给媒体进行所谓颁奖，我们要让这个荒谬的想法得到的任何报道都要被放在一定的情景考量，让大家了解这样的言辞有多大的破坏作用。
该组织在其网站上说，虽然前任美国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行业提出过批评，但也都公开承诺要在国内外维护新闻自由对民主的重要作用，但川普却一直在攻击国内的新闻媒体，并拒绝向习近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埃及总统塞西等奉行高压统治的领导人提出新闻自由问题。雷德奇指出，
我们看到柬埔寨对一些新闻媒体的活动进行限制。柬埔寨政府拿美国举例子，以白宫不允许某些媒体参加记者会为借口，驱逐自由亚洲和美国之音的记者。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也发表了有关推文，中国外交部也说，你看，我们早就告诉你们假新闻是个问题，说了好多年。
该组织说，在川普总统和其他西方大国领导人未能对世界上高压政权的领导人施压的情况下，全球被关押的记者总人数在去年达到历史新高，达到262人。土耳其是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排在第二位。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在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定义为美国战略竞争者的大背景下，2018年的美中关系将如何发展？台湾问题是否会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一个突出重点呢？我们与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亚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请听报道。
丽亚，我们注意到在2018年新年伊始，可以说美中关系是面临着诸多的逆风。那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在这一年啊，美中关系会出现更多的动荡呢？
是，的确，我觉得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看来，就是美中关系的确在今年会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哈。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在战略的层面，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把中国定义为一个战略竞争者，而且说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那么这个意思是说，就是说，中国不会再就是在美国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现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来运作，而是会另起炉灶哈，来建立一套提出自己的所谓的中国方案、有中国特色这样的一个新的秩序。那么 在经贸领域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一个报道和消息，就是说川普政府准备会在贸易问题上会对中国采取一个更为强硬的立场哈，包括对可能对中国的一些产品征收一些惩罚性的关税。我们知道今年一月份呢，这个商务部也会对这个中国的这个钢铁和铝制品做出一些双反调查的一个裁决哈。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个就是国家贸易就不是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这个莱特希泽，他也在对中国展开这个301的调查。所以中这个贸易领域可以想大家现在都非常就是担忧的一个地方，就是说美中之间是否会爆发这个贸易战。那么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官员也明确的表示，就是说川普政府会在这个问题上更为强硬哈，就是会继续采取这种航行的这个行动哈。那因为他们把中国在南中国海所这个填海造岛就是明确的看说是一种挑衅性的军事化，那么所以就是美国一定会采取一个行动来对抗就是对中国的这种主权的宣称做出挑战。所以就是说那么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说的确会有一些更多的动荡哈。那么日前我正好也有机会采访到这个前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就是我想了解他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他曾经担任过这个拜登副总统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也担任过奥巴马总统的这个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那么我们来想听一下就是他怎么看就是2018年美中关系的一个发展的前景哈。
There is, I think, no surprise.
不令人意外的是，随着中国继续以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会带来新的挑战。有时候是摩擦，但这些是可以管控的，可以通过以不造成冲突的方式得到处理。
他却讲，就说实际上美中关系由于都是这个处于世界舞台这个两个强国和大国，那么就是注定会出现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不过从他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还是有信心认为就是说双方还是可以管控，但是就是关键就是说你在确保你在这个在竞争的领域这个能够确保就是双方在竞争的时候呢不会以这种产生冲突的方式哈来这个，因为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实际上是不符合两国的一个根本的利益的。
是，那么我们也注意到星期二美国的国会众议院是通过了鼓励美台高层互访的这样的一个台湾旅行法。那么台湾问题在2018年会不会成为美中关系当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也会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初在台湾问题上就出现过一些波澜哈。那后来因为这个海湖庄园峰会啊，包括这个川普对中国的这个国事访问呢，稍微在台湾问题后来是就基本上处于一种稳定的这种状态。那我们知道其实有些新的发展，就是说一个是就是对台湾非常友好的这个一个被北京视为鹰派的人物，就是这个薛瑞福出任这个助理国防部长。那么我们这台湾本来在国会也有很多的朋友，那么尤其是现在随着中国这个财富和影响力的日益增加，他这尤其是他这种日益强势的一些做法哈，那么在美国国会呢，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国会议员更加主张就是加强美台这个之间的关系，这种呼声是日益的强烈。那么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刚你提到就是这个台湾旅行法如果最终获得了通过，就是川普总统签署参议院也通过的话，我相信一定会对美中关系造成一定的冲击哈。我们在前段时间也看到，就是中国驻美的公使李克新就发出了就是说美国军舰停靠高雄之日就是中国武统台湾之时哈，这样的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那这个不见得说一定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实际上是向中国方面向美国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说台湾问题实际上是事关美中关系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就是就是不会有什么大的动作要伤害到整体的美中关系。那么这个我其实也问了布林肯，就是他怎么看就是台湾问题会不会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那我们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One of the actual success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美中关系中的一个大成就、成功之处，就是对台湾问题的处理。台湾问题是以对台湾、中国大陆以及对美国都有利的方式得到处理。破坏这种情况对谁都不利，做出破坏性的单方面动作对谁都不利。我的希望是这种情况得以继续。
That would be disruptive, and my hope is that continues.
那从他这个表述，我的解读就是说，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美国国会这个法案看作是美方所采取的一个单方面的行动，因为我们知道他实际上是在民主党政府里面任职过很多年的，所以对这个现在这个川普政府以及国会的这些做法可能是有持一定的批评的态度。那么他的希望当然就是希望美中台三方每一方面都不要采取任何这个能够打破现有的这种平衡的一个动作。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川普总统是一个非常外常理出牌的那么一个人，中国政府其实当然也非常的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而且我觉得需要提出一点，就是说其实习近平本人他是非常，对于他来讲维护美中关系稳定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大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应该可以说就是美中关系会出现波澜与动荡，但是应该也还不至于说糟糕到哪里去。
好的，谢谢丽亚今天做点播时带给我们的分析。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稍后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